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与伊朗拟重启谈判，伊朗高层内斗分裂同步升温；
川普签署备忘录，扩大维修自由，降低民众修车成本；
川普新法冲击中资企业，近90亿美元绿能投资撤出或易主；
美最高法院裁定可计入选举日后的邮寄选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伊在经历上周末的开火冲突之后，川普总统周一宣布，因伊朗要求会面，美伊双方周二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谈判。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则警告，如果伊朗持续攻击商业船只，美国将采取以暴制暴的军事回应。然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随即反驳，称美方官员前去多哈与伊朗代表团毫无关系，并明确表示，未来几天不会与美方在任何层级进行任何谈判会议。尽管伊朗驳斥多哈谈判，但印度报报道，伊朗专家代表团前往了多哈。在外交不确定性升高之际，伊朗国内也传出剧烈的政治震荡。据流亡海外的伊朗人创办的媒体报道，伊朗专家会议内部自上周六以来爆发了一场罕见的公开争论，84名成员中超过60人罕见发表联署声明，对美伊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黎巴嫩局势及核谈判等议题表达强硬立场，甚至要求惩罚美国总统与以色列总理。由于专家会议几乎从不对日常政策发表评论，该声明被指远远超出其职责范围。此举引发伊朗高层反弹。几个小时后，专家会议主席团发出声明，严厉批评这些成员为依大会程序擅自以大会名义发表声明的举动是史无前例。分析指出，围绕美伊备忘录的争议已蔓延至伊朗宗教与权力核心机构，罕见揭露了德黑兰高层内部正在涌现的严重政治撕裂。
周一，川普总统签署一项备忘录，扩大车主自行维护车辆的维修自由，降低更换零件的接管门槛，希望让美国民众能以更简便、更低成本的方式修车。川普当天在白宫表示，降低汽车价格同样应降低维修成本，这项措施有助于增加消费者的选择，也延续了他先前针对农业设备及非道路机械发布的相关行政命令。总统说，曾看到有人因自行修车而被逮捕，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因此认为有必要调整相关规范。白宫表示，新备忘录要求环境保护局发布指引，明确民众在符合清洁空气法的前提下，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维修自家车辆的排放系统，同时加速售后零件的替代认证程序，减少对缓慢且昂贵的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单一认证机制的依赖，以降低成本并增加零件的供应。白宫表示，备忘录也要求环境保护局降低对善意恢复车辆原厂设置车主的民事执法优先顺序，借此减轻民众维修负担。
川普总统推动大而美法案后，中资企业加速撤离美国绿能市场。据《经济学人》报道，自去年以来，已有近90亿美元中国在美可再生能源投资被取消、暂停或出售，美国投资者则以低价接手厂房设备及技术，部分交易折价高达 40%。 报道指出，新法禁止与中国有关企业取得美国政府绿能补贴，重创中企太阳能及电池制造业。研究机构荣鼎集团统计，自2022年以来，超过一半中国清洁能源在美投资案已取消、暂停或延期。其中，中国能源巨头天合光能曾在德州设厂，投产后几天即出售智慧财产权。博威公司则因美国政府撤回补贴，使工厂陷入亏损。 在今年5月出售北卡州工厂，售价低于建设成本近 15%。 报道说，由于法律变更，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资产、技术和专有技术正在转移到美国投资者手中。根据美国受关注外国实体规定，中资持股不得超过 25%， 并需逐步降低对中国技术与原料依赖。这意味着未来将有更多在美中企不得不面临出售或换主的可能。
最高法院周一以5-4裁定，各州可将选举日后收到邮寄选票纳入计票，只要选票的邮戳是选举日当天或之前寄出的。这维持了全美29州及华盛顿特区现行邮寄选票宽限期。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及三名自由派大法官支持，多数派意见书由保守派大法官巴雷特执笔。他写道，联邦法律要求选民需在选举日当天或之前完成投票，但没有设定这些选票必须到达的最后期限，因此法院不能自行增列。保守派大法官阿利托则代表少数在反对意见书中指出，认为多数派裁决不符合选举日法规、当代选举法原则、历史惯例及既有判例，并警告允许计算延迟送达选票会进一步削弱民众对选举制度的信任。他强调说，当早期开票结果显示选情焦灼时，禁止计算迟到选票能增加不法分子企图灌票的难度，但多数派却错误地从联邦法律中移除了这项保护措施。本案源于2024年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密西西比州共和党及自由意志党共同挑战密西西比州法律。该法允许州选举部门将选举日之后5天内送达的邮寄选票计入，只要选票是在选举日当天或之前寄出的。案件历经上诉后，由最高法院作出最终裁决。判决出炉之后，川普总统表示，此案凸显国会紧速通过拯救美国法案的必要性。该法案要求选民登记及投票时提出公民身份证明，目前已通过了众议院，仍待参议院审议。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总统与马斯克拉响反共警报，纽约初选效应燃烧，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川普总统罕见重话警告，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势力正在美国内部抬头，这可能是美国建国以来最危险的威胁之一。随后，马斯克突然发文呼吁启动共产党控制法案。与此同时，国务院一个月内7次发出涉华安全提醒，警告在中国使用手机和网络不应期待任何隐私保护。从白宫、国务院到科技巨头，反共警报同时拉响，美国在释放什么重大信号？请听报道。
周一，川普总统严厉批评美国社会主义候选人崛起，警告这并非真正的社会民主，而是共产主义换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上是在把共产主义引入美国，这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危险程度甚至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珍珠港袭击和911恐怖袭击相提并论。川普警告，从来没有任何事情像共产主义进入美国这样危险。这波论战的导火线正是纽约近期的民主党初选，由马姆达尼、AOC 和桑德斯力挺的多位所谓进步派候选人接连胜出，引起美国政坛警惕。川普指出，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本质就是共产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当天，马斯克也在社交平台发文呼吁启动美国共产党控制法案，并直言共产主义是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意识形态。他引用数据说，20世纪共产主义政权在全球造成超过1亿人死亡，其中大约60%以上发生在中共治下的中国。这一表态迅速引发美国保守派和实政圈热议，不 不少时政博主发文表示，时隔76年后，美国又开始向共产党宣战了，这说明共产党是一种瘟疫，总会在人间爆发。共产主义就是一场邪教运动，现在是时候重新正视共产主义威胁，并对其展开斗争。共产主义和极左思潮正在美国内部抬头，并试图重塑民主党，进一步冲击美国和西方文明的根基。川普近期频频警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威胁，美国反共议题正重新升温，可能成为接下来政治攻防的重要焦点。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当天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正面临一场共产主义与常识之间的选择。他批评民主党越来越左倾，认为部分民主党人主张废除警察、废除私有财产等，都是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他强调，共产主义在人类历史上从来都没有成功过。莱维特举例古巴说，很多古巴人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前往美国，就是为了逃离共产主义。他说，美国民众真正关心的是安全的边境、更低的税收、更好的教育以及符合常识的政策。分析认为，极左派候选人的崛起真正受到冲击的是民主党自身。时事评论员兰树指出，极左派候选人对民主党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民主党内部的温和派与左派的分歧早已明显，若极左势力持续将民主党向左推进，民主党内部最终分裂就不可避免了。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近日，美国司法部正式启动大陪审团调查，追查美国科技富豪新厄姆数亿美元资金的流向，是否正在通过非营利组织和空壳公司秘密资助极右翼及亲共团体，并协助中共扩大其政治影响力。检方也正在调查新厄姆以及相关组织是否涉及洗钱、欺诈等金融犯罪。请听报道。
据福克斯报道，美国司法部已经针对长期潜伏在上海的美国科技富豪、共产主义活动支持者辛雷厄姆展开联邦大陪审团调查。检方目前并没有起诉任何人，而是重点追查其是否涉及电汇欺诈、银行欺诈、洗钱等金融犯罪活动。调查对象包括辛雷厄姆本人以及受其资助的组织或负责人是否有违法行为，以及相关资金是否被用来支持美国及海外的极左翼社会主义活动，并配合中共宣传或扩大其政治影响力。他的妻子艾文斯因为担任多个受资助非营利组织的董事，也被列为调查对象之一。报道指出，辛雷厄姆在2017年出售自己的科技公司后，获得约 7.85 亿美元资金，随后透过复杂的资金网络进行政治捐助。调查称，他将大约 2.78 亿美元先汇入高盛旗下的慈善基金以及两家空壳公司，再转入至少六个在美国成立的非营利组织。这些组织再将资金转为合法的营运费、活动预算及海外捐款，进一步资助如粉红代码、人民论坛以及社会主义与解放党等亲共、极左、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反美意识形态的激进政治团体。检方认为，这些非营利组织之后又将资金分配到更多美国及海外的团体。2017年到2025年之间，整个网络共有223笔交易，涉及67个核心组织，资金流动总额约为 5.91 亿美元，并延伸到全球约2000个合作团体。有不少评论人士认为，这样大规模的资金资助早已超出辛雷厄姆的能力范围，背后或许正是中共在出钱资助。此外，报道指出，财长贝森特曾经和高盛执行长所罗门会面，讨论高盛慈善基金在资金流动中的角色。所罗门承诺会全力配合联邦调查。高盛表示，在2024年2月就已经终止和辛雷厄姆的合作关系。报道也指出，辛雷厄姆在演讲中公开赞扬中共及习近平倡议的新世界秩序， 并抨击美国是法西斯国家。此外，他还曾撰写引用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的政治论述，主张以马克思主义推动社会变革。这些公开立场成为检方调查其庞大资金网络时的重要背景之一。在川普总统拉响反共警报之际，中共渗透势力正在被逐一追缴。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中共海警船连续227天挑衅，日本加强战略威慑，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热穷洗美波及1亿人，国庆连假多地体感飙破40度。
美媒重磅披露，王岐山被软禁快3年。
俄罗斯拒绝停止远程打击，普京首度承认燃料短缺。
澳洲联手瓦努阿图围堵中共南太平洋布局。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紧急警告，强烈且停滞的热穹高压系统正笼罩全美东部1/3地区，超过1亿人处于高温警戒范围，这也是今年夏天首波大规模热浪。随着周六7月4日美国国庆假期到来，全美大片地区迎来酷热天气，包括芝加哥、底特律、费城、纽约、华盛顿及达拉斯等地都将面临酷暑考验。气象预报显示，多地最高气温将突破摄氏38度，在高湿度影响下，体感温度恐达40至46度。国家气象局预报员普特南提醒，即使入夜后气温仍维持在摄氏21至26度，对长者、幼童及慢性病患者构成较高的健康风险。气象部门预估，本周全美将刷新超过100项高温记录及250多项夜间高温记录。高温在国庆后仍将持续，并向西部扩展。同时，西南部面临严重野火风险。北部平原至中太平洋地区则可能出现强雷雨及洪水。在大西洋的另一端，欧洲也持续遭受热浪侵袭。截至周日，已有超过1300人因高温死亡，其中法国估计超过1000人罹难，多数为65岁以上的长者。德国与捷克也分别创下摄氏 41.7 度及 40.6 度的历史高温纪录。
据美国媒体外交官最新披露，中共党魁习近平为了在21大连任，在全面清洗张耀霞等军队高层之后，已经将枪口转向了党内重量级元老，而最近的打压目标正是他的昔日盟友兼中共政治局常委王岐山。报道指出，虽然北京当局并没有公开指控王岐山的罪名，但他实际上已经被软禁北京。自2023年10月起，王岐山已经彻底在官媒上消失了。与此同时，习近平还以中共惯用的剪裙边手段系统性的清洗王岐山在政商界的庞大亲信网络。就在上个月，王岐山的前私人秘书、曾任中央巡视组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李小红已被调查。至此，王岐山过往最核心的四位前私人秘书全数遭到清洗，其中董红已经于2022年被判处死缓。其实早在2年之前，社交媒体就流传一张王岐山打撞球的照片，照片中的王岐山头发更加稀疏，骨瘦如柴。有网友通过 AI 分析后认为，这张图从皮肤纹理、双手姿势、撞球桌光线等各个细节来看， 都不像是 AI 造假的。有网友评论说，习近平要求中共官员忠诚，但是连他的铁杆盟友都能落得如此下场，以后谁还敢效忠他？
尽管面临能源压力，克里姆林宫周一重申，乌克兰必须撤出顿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及扎波罗热四州，并放弃加入北约，同时拒绝乌克兰提出双方停止远程打击的建议。当天，俄国空袭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市，一辆小巴遭击中，造成三位平民死亡。第聂伯罗也遭到飞弹攻击，造成数十人死伤。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首度公开承认，国内正面临燃料短缺，受乌克兰持续以远程无人机攻击俄国能源设施影响，多地加油站出现大排长龙，民众反映部分加油站甚至无油可加。普京上周六在国内燃油供应紧急会议表示，加油站排队现象仍未改善，驾驶企业及农业生产者都受到影响。他宣布各炼油厂将延后岁休并维持高负荷运转，同时全面禁止汽油与航空燃油出口，并严厉限制柴油出口，以优先保障国内供应。
周一，澳洲与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签署了纳卡马尔协定，深化安全、执法与经济合作，这被视为遏制中共在太平洋扩张的重要一步。根据协议，瓦努阿图若涉及第三方投资关键基础设施，包括军事基地建设，需先征求澳洲的意见，澳洲也将继续担任瓦努阿图首选的安全与执法合作伙伴，并承诺未来十年提供5亿澳元支持协议的执行。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协议展现出瓦努阿图维护主权的决心，不允许境内设立外国军事基地，也确保关键基础设施不被军事化。瓦努阿图纳巴特指出，协议原定去年9月签署，但因执政联盟部分成员担忧可能会影响瓦努阿图向其他国家争取基础建设资金，因此延后完成。目前，中共是瓦努阿图最大的外部债权国，曾透过贷款协助兴建总统府、国会及道路等基础设施。瓦努阿图也正在与北京洽谈另一项经济合作协议。纳巴特表示，相关的内容仍待中方批准，未来将对外公开。今年，中共海军多次停靠瓦努阿图港口，加上中方资助港口的扩建，引发澳洲与美国对中共可能建立军事据点的关切。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海警船连续227天挑衅日本加强战略威慑，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澳洲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周一表示，已起诉亚马逊，指控其在 Prime 年度订阅合同中使用了不公平条款。监管机构称，亚马逊在2023年11月至2025年8月期间，通过相关条款变更 Prime Video 服务，并于2024年7月份引入广告，要求超百万年度会员接受广告，或者每个月额外支付2.99澳元购买无广告服务，若取消订阅则无法退款。此举损害了消费者权益，正在寻求赔偿、罚款或其他命令。亚马逊则回应称，正审查诉讼并已配合调查。
周一，威某无人驾驶计程车服务已不再通过 Uber 在凤凰城提供。 Uber 表示，凤凰城是双方首个试点市场，规模仅限10余辆车，相关经验帮助其在奥斯汀和亚特兰大扩大合作。目前数百辆 Waymo 自动驾驶汽车已在 Uber 平台独家运营。 Waymo 称该试点富有成效，其凤凰城服务仍将通过自有应用继续运营， 并与 DoorDash 展开自动配送合作。试点结束，引发外界对 Uber 未来在自动驾驶出行平台中主导地位的关注。 Uber 称计划在凤凰城与另一家自动驾驶公司合作，但没有披露对象。
CNBC 报道，欧洲遭遇破纪录的热浪，人工智能资料中心的气候风险升温，高温推升了空调用电的需求，可能加重电网压力并引发停电，影响资料中心运行。苏黎世保险称，极端的天气已成为美国资料中心建设风险组合中的主要损失来源之一。 First Street 的研究显示，全球约 79% 的资料中心容量面临洪水、强风、野火等气候灾害风险。随着资料中心迁往土地更便宜、气候记录有限的郊区和前沿市场，相关的运营、保险和维修成本可能会进一步上升。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面对中共在周边海域日益频繁的军事与准军事活动，日本正持续强化其防卫与威慑能力。日本最新确认，中共海警船已连续227天现身钓鱼岛海域。与此同时，日本正加速部署远程导弹等新型作战能力，以应对来自中共的安全威胁。请听报道。
面对中共在亚太地区日益增加的海空军活动，日本正持续强化对中共军事动向的监视与应对。据产经新闻周一报道，日方当天确认有4艘中共海警船在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领海外的毗连区内航行，这已是本年度中共船只连续第227天在该海域出现。据悉，这些海警船均配备有机关炮，日本巡逻船已发出警告，要求其不得靠近日本领海。中共海警船的频繁现身只是日本所面临压力的一个缩影。日本防卫省一直密切监视中共与俄罗斯的军事活动。截至6月28日，防卫省今年已在官网发布了31条有关中共军事活动的信息，其中仅6月份就占了10条，显示中共军事活动的频率明显上升。为应对来自中共的军事威胁，日本近年来已改变战后以来的既定防卫政策，其中最受瞩目的是日本正加速发展远程打击能力。日本已向美国采购约400枚射程超过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预计在2026至2027年间形成战备能力。这将是日本在二战之后首次拥有真正意义上的远程对地打击能力。在军备建设上，日本可谓多管齐下。除采购导弹外，日本还与英国、意大利联合开发新一代战机，计划在2035年投入使用，并着手研发可与有人驾驶战机协同作战的人工智能无人机。在防卫预算方面，日本更是逐年大幅提高。2026年度的防卫经费已攀升至约 10.6 兆日元的历史新高，较数年前接近翻倍。日本的这一系列动作背后是中共持续扩张的军事压力。据日本防卫省的资料，中共2026年的军费预算高达 1.9 兆元人民币，与10年前相比增加约2倍，与30年前相比更是激增约27倍。今年五月底，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曾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公开反驳中共所谓日本走向新军国主义的指责，并批评中共自身的军事扩张与庞大核武库。分析指出，在中共军事压力持续升高的背景下，日本正进入战后规模最大一轮军事转型，亚太地区的安全格局也正随之深刻重塑。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想跟您说说心里话，希望之声需要您的支持，现在就需要。
过去20年，美国消失了近3500份地方报纸，广播行业同样深陷危机。前三大广播集团接连宣布破产或大举裁员。点有政府补助的 KQED、NPR 等公共媒体也撑不住，裁员不断。
地方媒体在不断消失，但湾区几十万华人的需求没有跟着消失，社区依然需要有人用大家听得懂的语言说话。中文媒体本来就少，少一个时段就真的没了。因此，今年在其他电台撤出时，我们做了一个看似违反商业常识的决定，不缩反扩，把广播时段扩大了一倍。
如果我们不做，就真的没有人做了。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社区的承诺。希望之声大部分工作靠义工，少数全职员工十几年只拿最低限度的薪水，疫情最难时甚至减薪，但我们没有走，因为我们相信这个社区值得。
时段扩大之后，虽然广告和资讯加倍，听众反应热烈，但运营成本也跟着翻倍。我们从来没有政府补助或者财团资金，能挺到今天全靠湾区商家和听众的捐款和支持，但再有心也需要资源才能走得更远。
希望之声已经走过了25年，我们不想砍时段，也不想让任何一位伙伴离开。现在我们邀请您一起加入，把属于华人社区自己的公共媒体打造得更大更好。如果这里的声音对您有意义，请现在就行动，和我们一起守护这个为华人发声的独立媒体。
特别想跟在科技公司上班的听众朋友说一句，别忘了问问公司的人资部门是不是有配捐方案。很多科技公司都有这个员工福利，您捐多少公司就跟着配捐多少，等于您的这一份心意马上多了一倍，而且通常只要上网填一张表就好，这是让您的支持发挥更大力量却不需要多花一分钱的方法，别让这份公司福利睡着了。
怎么做呢？很简单，现在请拿出您的手机，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我们的团队马上跟您联系，告诉您怎么捐款，就这么简单，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节目等待着您。